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神学和讲道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神学和神修生活。神学和神修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神学是心灵的推理，是对信仰的领悟，是信仰的培养功夫。可是神学并不是神修生活，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个说法。但并不是说因为神学是一门学术，神修是一种生活，所以两者是互不相干的。事实上，教会的许多大圣人，像奥斯定、多马斯等神学大师，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学术和圣德的协调和综合。由此可见，神学和神修并不是互不相容的，甚至可以说，真正成功的神学应该打开走向圣德的大门，而一切纯正的神修也必须是以对天主和基督的纯正知识为基础的。这种知识是通过启示和信仰传授给我们的。
神父，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神修生活。
好的，简单的说，神修生活是人和天主的交谈，而且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活泼的交谈，是在基督内和天父之间充满活力的关系。这种和天主的关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结果是我们逐渐被天主改变，越来越消逝基督。
神父，这是不是就像交朋友一样，越正确的认识对方，双方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深厚而持久呢？
不错，原来认识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和思考。通常我们先对一个人有了理性的认知之后，才会和他建立关系。而且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完全认识某一个人了，所以人和人的关系常是活的，可以越来越深厚的。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对天主理性的认知是神学的工作，我们和天主建立怎么样的关系，这是神修生活的功夫。
神父，神学怎么样培养我们的神修生活呢？
神学好像是基督信仰无限财富的清单，把信仰的丰富内容光芒四射地呈现出来。神学不只是领悟每一项信仰的奥迹，也更进一步寻求奥迹和奥迹之间的联系。所以神学是经过分析，然后静观天主无限的美善和爱。也就是说，神学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滋养了我们和天主的关系，让我们越来越爱慕天主。因此神学可以帮助我们的神修生活不至于偏差，进而建立更好的神修基础。
神父，我相信神学可以培养我们的神修生活，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机会念神学，但他们的神修生活却非常深厚，这要怎么解释呢？
这就像一个虽然目不识丁，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却非常有智慧。因为知识和智慧并没有绝对的关系，神学和神修生活的关系也是一样。有些非常单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的神修生活比那些聪明又受过高深教育，用尽理性的方法来研究天主的人来得更深。这是因为神修生活是跟天主建立一种关系，一种爱的关系， 而且是天主的恩宠和爱。它和知识没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一个神学博士未必比一位目不识丁的信友更爱天主。在若望福音第14章第21节，耶稣曾说，
凡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
这段福音，耶稣说得很清楚，谁承行天主的旨意，耶稣就会把他自己显示给这样的人。而所谓的显示，就是让人认识他，和他建立友谊。这就像人和人之间，当我向别人开放的时候，就是让别人认识更真、更深的我，也表示我愿意和他建立友谊的关系。而且耶稣说，谁爱他，他和天父也要爱我们。可见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怎么样表示我真的爱天主呢？耶稣的回答是遵守他爱的诫命。一个遵守基督命令的人，也一定了解基督的思想、爱好和倾向。就像一对好朋友，他们之间有深厚的默契一样，在这些特殊的心灵中，天主还可以随意扩展这种生活信仰的知识，甚至到神秘的神修境界。
神父，我们可不可以说爱也是领悟天主的方法呢？
可以这么说，而且也是不可少的条件。就像刚刚讲过的，理论上多认识真理，并不代表他爱的也多。一个人可能知道的很多，但爱的不多，于是在认知和生活之间就失去了平衡，甚至断绝关系。这一点在马窦福音第7章第21到23节山中圣训的结尾时，耶稣这样说，
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向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
接着第24节到27节，耶稣又说，
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得很惨。
耶稣告诉我们，听他的话的人，如果没有付诸实行，也结不出果实来。在马窦福音第13章第18到23节撒种比喻的解释里，耶稣这样说，
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是指人听了话立刻高兴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是指人听了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实，有结100倍的，有结60倍的，有结30倍的。
由这三段福音不难了解，杰出的学术成就并不见得有杰出的圣德，因为测量圣德的尺度是爱。学术与生活脱节的危险是，学术专门研究忽略实行爱德的机会。
神父，我们怎么样保持知识和圣德之间的平衡呢？
我们要在学术生活中把基督爱的诫命当作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以为知道了就表示我们实行了，其实我们的知行并不合一。比方说，我们把圣经中爱这个字研究得非常透彻，我们会以为自己很懂什么是爱，事实上如果没有付诸行动，还是停留在理论的境界。所以对天主知识的进步，除非有相称的行动，我们的神修生活也不会进步。
神父，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知识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实践，譬如现在我们念神学，我们自然比较注意思考研究，在这个阶段的神修生活要注意些什么呢？
教会的神学大师都实现过理论知识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平衡和统一，他们完全彻底的顺从基督，这种顺从包括理智、意志和生活上的顺从，而这并不是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天主的恩赐。为了得到这种顺从，我们必须祈祷，在祈祷和神学研究配合下领悟天主，完成研究工作，这样研究的果实才会被爱所充实，而且神学和生活的信仰才会合一。这不止在神学院研究神学的时候才需要祈祷，而是一辈子不可少的功夫。
神父，如果说神学生活是一种和天主的关系，那么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神修生活了。
不错，每一位信仰基督的人都应该有他的神修生活。基督徒的神修生活是信仰基督，接受洗礼的时候开始的。信仰是人走向天主的第一步，人透过信仰答复天主的召叫而向天主献身。人透过信仰向召叫他的天主打开心胸，欢迎他进到人的心中指引他，在这时候天人相逢了。人在洗礼的时候加入了教会的大家庭， 成为天父的子女，并在圣神的领导下长大成熟。这种由信仰开始的天人交谈需要不断的加深，让灵洗时开始的神圣生活发展成长。这种发展成长的过程就是基督徒的神修生活。
神父，既然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度神修生活，教会里有没有专门研究神修的学科呢？
有的，在神学的科目中有所谓的神修神学。神修神学是研究我们神修生活的结构，也说明神修生活进步和发展的法则，同时也描述神修生活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基督徒生活开始走向至善巅峰的过程。所以神修神学一方面是研究生活的天主，以天主做神修生活的全员、模范和目标；另一方面，神修神学研究的是人，是共享天主圣三的生活的人。
神父，您前面提过教会的神学大师，他们把学术和圣德统一得很好，在神修神学里要不要研究他们的神修呢？
要的。虽然神修神学的主要对象是渴望分享天主生命的人，可是圣人们的神修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以孝爱之情去度一个基督徒的神修生活。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我们说灵修生活或神修生活，这是一个旅途中的生活，一个不断往前走的生活，所以是一种过程，一种成长进步的过程，就像整个教会的成长一样，逐渐地走向基督奥体的圆满。
神父，这是不是说我们的神修生活并没有圆满的一天，而是经常在进步的过程中呢？
不错，我们尝试在过程当中，所以需要神修神学的帮助，才能越来越深地走向天人合一的成熟阶段。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有时进步，有时退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天主的恩宠，并不是人的努力而已。唯一能衡量我们的神修生活的准则是我们是不是越来越活泼地意识到天主在我具体的生活里，而我的思言行为是不是答复天主的旨意，而不是停留在一些神修的方法上面。
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得很惨。
耶稣告诉我们，听他的话的人如果没有付诸实行，也结不出果实来。在马窦福音第13章第18到23节撒种比喻的解释里，耶稣这样说，
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是指人听了话立刻高兴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是指人听了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实，有结100倍的，有结60倍的，有结30倍的。
由这三段福音不难了解，杰出的学术成就并不见得有杰出的圣德，因为测量圣德的尺度 是爱。学术与生活脱节的危险是，学术专门研究，忽略实行爱德的机会。
神父，我们怎么样保持知识和圣德之间的平衡呢？
我们要在学术生活中把基督爱的诫命当作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以为知道了就表示我们实行了，其实我们的知行并不合一。比方说，我们把圣经中爱这个字研究得非常透彻，我们会以为自己很懂什么是爱，事实上如果没有付诸行动，还是停留在理论的境界。所以对天主知识的进步，除非有相称的行动，我们的神修生活也不会进步。
神父，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知识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实践，譬如现在我们念神学，我们自然比较注意思考研究，在这个阶段的神修生活要注意些什么呢？
教会的神学大师都实现过理论知识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平衡和统一，他们完全彻底的顺从基督，这种顺从包括理智、意志和生活上的顺从，而这并不是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天主的恩赐。为了得到这种顺从，我们必须祈祷，在祈祷和神学研究配合下领悟天主，完成研究工作，这样研究的果实才会被爱所充实，而且神学和生活的信仰才会合一。这不止在神学院研究神学的时候才需要祈祷，而是一辈子不可少的功夫。
神父，如果说神学生活是一种和天主的关系，那么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神修生活了。
不错，每一位信仰基督的人都应该有他的神修生活。基督徒的神修生活是信仰基督，接受洗礼的时候开始的。信仰是人走向天主的第一步，人透过信仰答复天主的召叫而向天主献身。人透过信仰向召叫他的天主打开心胸，欢迎他进到人的心中指引他，在这时候天人相逢了，人在洗礼的时候加入了教会的大家庭，成为天父的子女，并在圣神的领导下长大成熟。这种由信仰开始的天人交谈需要不断的加深，让灵洗时开始的神圣生活发展成长，这种发展成长的过程就是基督徒的神修生活。
神父，既然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度神修生活，教会里有没有专门研究神修的学科呢？
有的，在神学的科目中有所谓的神修神学。神修神学是研究我们神修生活的结构，也说明神修生活进步和发展的法则，同时也描述神修生活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基督徒生活开始走向至善巅峰的过程。所以神修神学一方面是研究生活的天主，以天主做神修生活的全源、模范和目标；另一方面，神修神学研究的是人， 是共享天主圣三的生活的人。
神父，您前面提过教会的神学大师，他们把学术和圣德统一得很好，在神修神学里要不要研究他们的神修呢？
要的。虽然神修神学的主要对象是渴望分享天主生命的人，可是圣人们的神修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以孝爱之情去度一个基督徒的神修生活。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我们说灵修生活或神修生活，这是一个旅途中的生活，一个不断往前走的生活，所以是一种过程，一种成长进步的过程，就像整个教会的成长一样。